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你和你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托迦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里聚集到你那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他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做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手里的这份讲义。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是讲到神的审判，然后呢三十三章到四十八章讲到神的恢复，那么中间有一段插曲，就是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讲到列国怎样受审判。那么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神的荣耀怎样离开。那讲到神的恢复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注意到神的荣耀怎样回来。那现在呢，我们是从三十三章一直要到四十八章，那么今天呢，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是要读到三十八章。那不过我们往三十八章以前呢，我想稍微的我们把昨天的提到三十七章的预言呢很简单的再点一下。我们都知道在1948年以色列果然复国了，但是从三十七章的这个预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复兴呢是个政治性的复兴，因为本来是枯骨四散，然后我们知道是因着地震，骨与骨就互相联络，那么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在其上，只是没有气息。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1948年的的确确我们看见有一个实体，一个国家经过了差不多快2000年，他终于在全世界惊讶中站起来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他在联合国中间的确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所以很清楚的，根据这个预言，以色列国曾经解体，曾经走入历史，因为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就从根就开始枯干了。经过几乎2000年，我们知道他果然复国了。那么这个实在说来是个很重大的神奇，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反应是完完全全违反物理的定律。物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叫做第二热力学定律，它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有用的能量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有用的能慢慢慢慢减少。所以这个世界的秩序呢，是从有秩序的往没有秩序的方向进行。所以如果大家看见小朋友坐滑滑梯从上面下来滑到下面，这个我们能领会，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反应。换句话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小朋友他又从下面滑到上面去。我们普通说千万不要为着拨出去的牛奶而哭泣，因为他怎么样都收不回来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不可逆的反应。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如果大家在普通的电影倒带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看见 有牛奶又回到牛奶杯的，而且我们也看见的的确确有小朋友从下面可以滑到上面去的。但是这个都是不可逆的反应，所以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曾经走入历史，那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他最后是枯骨四散，所以整个的世界呢就变成了他们的坟墓，所以按理来讲他们是不能复活的。复活这件事情是完全和生命的解体刚好是相反的方向。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在1948年果然这个预言呢应验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他是没有气息的，所以一直等到圣灵降下他才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那么到目前圣灵没有降下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到今天还没有悔改。他虽然是个政治实体，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政治性的复兴，而不是属灵的复兴。如果是属灵的复兴，一定是有悔改，然后圣灵自然的就降下。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如果仔细去读撒加利亚，我们就知道说到时候你看见约瑟，真的约瑟就要和他的弟兄相认，那么到时候呢我们要听见耶路撒冷嚎啕大哭，那么同时圣灵呢自然就降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幅图画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昨天下午我们最后的几句话就是告诉大家说，虽然今天以色列他们的确来说已经是可以说已经好像这个身体慢慢恢复了，可是呢没有气息，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政治性的复兴。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主仍旧等候以色列人能够悔改，不过到现在为止大家所看见虽然以色列是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你看见那个最重要的一块地，就是牛奶与蜜治理里面的最重要最中央的精华，就是指着犹大那块地还有约瑟他所得的那块地。当大家仔细的去读约书亚分产业的时候，我们说那是最精华的一段地段，可是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那块地，除非他们在高的地方有一些屯垦区，如像岛屿一样的屯垦区，如此而已。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知道说今天是谁把这块地踩在脚底下呢，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将来巴勒斯坦要复国的话，我们知道说是以那个领土来做基础的，那么再加上加沙走廊，所以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的地方了。所以以色列他们主要的分布，人口主要的分布在哪里呢？是分布在 Tel Aviv。 那么说到 Tel Aviv， 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的人呢可能有一点误会，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加巴鲁河边呢，起头以西结看见了神的荣耀，结果神的手在他身上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第三章里面讲的提勒亚庇。那提勒亚庇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特拉维夫我们普通翻作特拉维夫。那特拉维夫这个名词呢就是圣经中的提勒亚庇，因为提勒亚庇就是当时那些被掳的人他们聚集的地方，因为那个加巴鲁河呢是个运河，可以说算是这个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啊，它是从北一直环绕一直往东然后再往南，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加巴鲁河。所以所谓 Tel Aviv 就是提勒亚庇呢，可以说就是在那个附近。那么也许我没有讲清楚，大家就以为说好像以西结呢到了今天的以色列的 Tel Aviv， 不是，因为以色列 Tel Aviv 那这个关系不是这里的，是因为那些人后来不是回国了吗？他们不是回到以色列吗？所以有一般的人呢他们回到 Tel Aviv， 那 Tel Aviv 其实就是圣经的约帕，是同样一个港湾，没有错。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了约帕，你如果往北看的话，那根本就是 Tel Aviv， 就沿着海边看就是。但是因为他们聚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说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叫什么呢？我们就叫做 Tel Aviv， 因为我们曾经被掳到 Tel Aviv， 所以现在呢我们又回到 Tel Aviv。 所以这个是圣经中的巴比伦，或者说 是在加巴鲁河边的 Tel Aviv。 那今天的呢是1948，大概1948年前后，前前后后，那么有人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故乡去，回到以色列。那么然后他们说要称什么名字呢？他们就把它称作 Tel Aviv。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啊，一个是在加巴鲁河边，一个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是两个不同的时间，也是两个不同的地点。所以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但是张飞跟岳飞不是同一个时候的人，也不是。所以这个我要稍微说明一下。那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最重要的地段被巴勒斯坦占据了，所以他们只好呢，因为你要选择比较好的地方，当然在平原，所以他们从 Tel Aviv 一直到 Haifa， 一直到 Haifa。 那么那一带呢是沿海的平原，那么那个平原有一声叫做沙伦的平原，所以沙伦的玫瑰呢就从那里来的。那么还有呢，苏拉密女也是那一带的牧羊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今天人口的分布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当时根据圣经，那么腓力士人呢是散布在沿海的平原，所以叫腓力士人之地。那么以色列人应该是在山上，因为根据圣经就好像他是预表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并没有回到他们原来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说证明他们还没有悔改。所以我不是设一个比方吗？如果有人到我家里来，发现说我的孩子都不能进我的客厅，你知道我的孩子一定，我那个时候一定是管教的时期。所以如果他们悔改了，他们当然就可以进来，因为所有每一个房间应该都是他们的。但是假定说你看见他回来，他是可以进我的客厅，但是不可以打开电视，你就知道说他是回来的，不错，意思是管教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离开。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来了也可以看电视了，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关系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是个管教，本来所有的每一个房间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所承受的生命就是同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一直从以色列开国到今天，就是从复国到今天已经67年了。那么我们知道根据以赛亚书49章，他们是到我们的主那里去聚集，虽然他们不认识他，就好像当初的十个兄弟去见约瑟一样，约瑟认识他的兄弟，兄弟不认识他。所以1948年很明显是我们的主召聚他们回到以色列。那我们的主当然希望这个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复兴，希望借着这个复兴能带进属灵的复兴。因着这个缘故，就好像约瑟一样，他就希望在他们相认之前，他的兄弟良心能发现，圣灵能很自然地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就想起他们自己的罪来，他们怎么样得罪神，也怎样得罪他们的父亲。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其实呢是他们把约瑟的心撕碎了，不，约瑟父亲的撕碎了。所以雅各一直念着念着念着，约瑟被撕碎了，约瑟被撕碎了。那么那个是个预表，但事实上真实的情形呢，我们都知道说，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约瑟的弟兄撕碎了好像天父的心。那当然钉十字架你不能怪以色列人，你要怪罪人，是罪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罪人包括外邦人，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比拉多所代表的。那么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不只是比拉多，还有犹大，还有的呢大祭司，他们整个以色列全国上下就弃绝了我们的主。他们威胁这个比拉多说，如果你不把他钉十字架，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忠于该撒。然后他们说，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你看大祭司的口里怎么说，说是我们没有王， 我们只有凯撒，除了凯撒之外没有王。这句话怎么可以从大祭司的口里说出来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不错。今天外邦人需要悔改，以色列人也需要悔改。所以外邦人怎样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色列人也怎样需要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神把旧约放在他们的手里，有333个预言告诉我们说弥赛亚要来，第一次要来，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位主。可是呢，他们拒绝他，他们撕裂了天父的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说我们愿我们流我们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从此悲剧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可以说这2000年简直就是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那么最近我们 NASA 给我们一些的资料，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在过去在2000年之内有32轮的雪月，每一轮的雪月呢都是发生在不是犹太的逾越节就是祝棚节，不过这不是连续的，是8次，每一次是4轮的雪月，每次是连着2年，那么这已经是够稀奇的了。那么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如果真的和整个以色列的漂流史来比较的话，那么没有疑问的，我们可以说这2000年的以色列的漂流史、悲欢离合史，可以用这32轮雪月给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所以162年有一次，那个时候刚好以色列就被分散了，起头他们不肯走，他们以为说就像旧约一样，过了70年以后他们可以回来。所以虽然那个圣殿圣城在主后70年被毁，他们觉得我们不要走太远，我们到时候呢只要再等70年，到了140年我们应该要回来了。结果没有想到，没有等到140年，到135年他们就绝望了，他们知道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罗马皇帝果然就把耶路撒冷城变成一个十足的外邦城。所以到今天你可以看到那个考古学家的发现，凡是罗马的城都有一个南北向的直接 Main Street。那么现在考古学家找到那个整个的那条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觉得不会有希望了。所以135年就大造反。那么结果呢是皇帝亲征。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主后70年不过是耶路撒冷城惨遭涂炭。那么起码其他的犹太地还在啊，别地方还在啊。那这一回135年大造反以后，结果大概是900多个城镇全部化为平地啊，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一阔别，耶路撒冷就几乎靠近2000年之久，一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我们这耶路撒冷才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很清楚的，这是135年的大造反。那么现在你总可以走了吧，现在你总可以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因为圣经明明说因着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么按道理来讲，他们现在应该就要看见被漂流到天涯海角才对，因为圣经明明说你要看到天之涯，英文是叫做 edge of the heaven。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分散，他们不肯走。为什么呢？他们还有最后一线希望。最后一线希望是什么呢？就是在幼发拉底河那边有一个帝国，和罗马帝国是相当的，在汉朝呢是就已经有了，所以在中国我们称它做安息王国，那么英文呢是翻的帕提亚帝国。那么罗马帝国为什么一直是大部分的时间多半在幼发拉底以西呢？就是因为那边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帝国。所以最后以色列人还不肯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想说，既然罗马把我们拆毁了，那敌人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呢他就和帕提亚王国就联合起来，他们不止参军也参与在里面，慢慢叫帕提亚王国壮大起来。到了162年，结果他们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 那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呢，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梦完全破碎了，因为那一次打仗完了以后，他们帕提亚王国就被打败了，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梦碎了，他只好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最早到了巴比伦。你知道他们有一部《塔木经》是在巴比伦收集在一起的。所以在1962年，当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在路上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逾越节跟祝棚节都是满月的时候，结果看见满月变红像雪。所以这是162年的那一次，但是过去的这2000年呢，刚好1000年有16个雪月，千年有16个雪月，但是呢从162年以后又隔了好几百年，如果没有记错是633年，结果就到了795年，那么有第二次，然后842年有第三次，860年有第四次。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795到860年，刚好中间是隔了65年，是这65年之内有3次的四轮的雪月，所以是挤在一起的，所以刚好是12轮雪月挤在一起的。所以头1000年可以说16个雪月的分布是这样，先是162年，然后到795到860挤在一起65，所以是4轮的雪月加上12轮的雪月，加起来刚好是16个，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换一句话是第一个1000年。那么第二个1000年呢，是到了1943年的时候，又是连着2年，然后隔了好几百年就到了1949，到了1967，到了2014，就是去年。那么从1949到去年刚好又是65年，所以这又是12轮的雪挤在一堆的。那请问大家，这个会不会是偶然的一件事？当然不会啊，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而且最奇妙在哪里呢？最奇妙的就是说，这个是65年，这又是65年，所以整个来说，过去是分成4堆，是2个循环，每个循环是16个雪月，那么但是都是4个雪月完了以后，经过很长时间，然后又是挤在一堆，65年，65岁。那为什么我稍微要提醒人这个呢？因为和我们刚等一等读37章、38跟39的预言有关系，因为否则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不大懂了这一段的圣经，所以我要稍微的做一点的复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看，要来过看过去的以色列的漂流悲欢离合史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以赛亚书49章，你就发现说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看呐、啊，有的人从远方来，都是从远方来，先是从北方来，然后呢从西方来，看呐、啊，他们从中国来，从秦国来，从远东来。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他们漂流的时候，先是漂流到北方去，这个历史可以证明，考古学也可以证明，然后最后呢，后来呢就漂流到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在发现新大陆以前，罗马帝国最西的疆域就是西班牙了。当你看见太平洋，它大西洋，当你站在直布罗陀的磐石上，你真的看见了大西洋，你看见了天，现在应该可以说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尽头，他们可以毕业了。所以那是1493年的事。那1493年的前一年，刚好西班牙政府，西班牙当局，当然是主要的是宗教当局，下一个命令就是这些流浪在西班牙的这些犹太人，那么他们呢，要么就是相信罗马天主教，要么就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么他们曾经在那块土地上，曾经为西班牙建筑了大概300年的黄金时代。所以所有的人如果走在 街头上的话，他们很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那为什么他们是骄傲呢？因为很多的人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1493年左右，他们的的确确是漂流到了远西，到了西边。那么然后呢，到了我们知道最后的这个65年，就是1949一直到2014，那么这个12轮的血液集在一起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曾经被落到远东去，因为这些人从远东回来。所以从圣经里面，尤其是以赛亚49章，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先是被落到远北，然后落到远西，最后落到远东，然后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这32轮的血月呢，就刚刚好就描写了以色列人是怎样的悲欢，是怎样怎样的，明白吗？尤其是1493年，因为1492年呢刚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才知道说，他们虽然看到了天边，但是不是尽头。原来是哥伦布告诉我们说，天外有天，世界外有新世界，有新大陆。所以后来犹太人很自然，就是这些从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就流落到了美国，就是纽约这一带，然后到巴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到 Recife 到 Recife 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那是荷兰就征服了巴西的一块土地，所以他们就到时候没有地方去了，他们就跟着就落难，就逃到巴西去。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到了1492年，他们开始离开他们所在的地方，从此就漂流。那这一班的犹太人称的 Sephardic Jews， 他们是知道说他们从西班牙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的的确确1493年当他们开始漂流的时候，当然后来有的人就到了这个意大利啊，到了很多别的地方，那么这个都是他们漂流的故事。正在他们漂流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发现是满月变红，像就连着4个。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从圣经里面过去的这32轮血月，大概的就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的悲欢与何时。那么有趣的就在去年跟今年，因为西班牙呢，他们就发了一个声明，他们说我们当初1492年我们把这些犹太人赶走，这件事历史上的错误，我们要纠正那个错误。所以呢，他们就说从去年说一直到今年就立法了，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只要是你能证明你是犹太人的后裔，而且当初的确是住在西班牙的，那现在欢迎你们回来，你们可以拿到西班牙的护照，换句话说你们就可以拿到欧盟的护照。所以这个是刚刚发生的事，他们政府承认说他们是做错了。所以现在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最少有4302个犹太人，他们呢应该是可以回到西班牙去。所以从这些故事啊，我们就知道不会是偶然的。为什么有8次连着8次的4轮的血月，而每一次都是发生在他们节期的时候？那么现在如果对照他们的历史的话，也对照圣经的解释，我们就知道说满月变红像血不光是兆头，而且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当你要浏览整个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的时候，那么刚好这个32轮的血月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一个轮廓。好，那么这个都是最近发生的事啊，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所以大家读到37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从1948一直到现在。那么最奇妙的就是1948以色列人回来了，结果1949是4轮的血月，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全世界各地漂流回来，有的到了什么地方，有的到了，比方说有的人从纽西兰回来，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他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下坐飞机就到了，没有的，所以一定是辗转，最后终于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在他们的路上，当他们庆祝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 他们发现连着两年在回家的路上满月变后
下雪，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一件，这是不可能偶碰巧的一件事。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第67个年头了。那么去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事又是跟他们有关系。那么我们说过，去年为什么单挑加沙走廊和以色列人打了51天的战争，神就是借这个来提醒我们，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借助各样的环境，借助各样的艰难，最后呢希望他们良心能够发现，他们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好像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一样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对于37章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那么这是很清楚的。不过37章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我们都知道说南国北国好像两根杖一样分开了，那是以色列国的分裂。南国两个支派，那个杖呢叫做犹大的杖，因为是犹大带头的。那北方的杖呢是以法莲带头的，那么以法莲，所以那叫以法莲的杖。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两根杖呢要变成一根杖，所以意思是说，最后不只是两个支派的人回来，而且呢12个支派的人通都要回来，而变成一根杖。这是我们眼看着在主回来以前，甚至于主回来以后，那这些事情呢都会渐渐的浮在台面，我们会看见它一样一样的实现的。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一点影子了。为什么一点影子呢？因为最近不能说最近，已经好几年了，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一共吧已经10几年，他们就发现在印度的东北边有一帮人，他们自己称为他们是马拿西之子，换句话说是10个支派里面的。那么根据他们的口传呢，他们最早是大概经过河西的走廊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呢，他们起头躲在山洞里面，后来受逼迫，最后他们就要沿着缅甸那条路慢慢往南走，最后呢就定居在印度的东北边，所以他们称为是马拿基之子。那么到底是不是呢，不是他们自己说的算的，那么需要有些拉比到那里去好好的做一番研究，证明说他们是还是不是。所以现在他们研究的结果答案是正面的。但是话说回来啊，因为这些人呢慢慢都变成外邦人，那他们都跟着印度教啊什么等等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再教育。所以呢现在在经过再教育有3000个人，那的的确他们可以回来，欢迎他们回来，否则印度人全部回去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整个现在到时候你要问到以色列，你走在街头到底是这是印度呢还是以色列呢？所以他们有限度的还是欢迎他们回来。所以最后是3000人回来，过去十几年陆陆续续的他们回来了。那回来了以后，那因为他们是从印度飞回特拉维，飞回以色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稀奇，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11章里面的话。我们好好看看第11章第11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什、以兰、士拿、哈马被众海盗所剩下。这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所以这个不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一次，这个是指的1948年那一次。所以呢下面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明白吗？现在不只是犹大人，还有是以色列被赶散的，包括10个支派在里面。然后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所以意思就是说，最后慢慢的你看他们通通要回来了，这是这一段圣经的预言很清楚的。然后最稀奇的是什么？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非利士人肩头就是 Tel Aviv， 因为你如果坐飞机的话一定是降在 Tel Aviv， Tel Aviv 事实上就是非利士人的肩头。 所以这段圣经很奇妙，在最近就应验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有一般的基督徒，当然包括一些犹太人，他们读圣经，他们知道神的话有应验，是要帮助这些人从印度回来，所以呢，他们的飞机票都是这些人出的。那么后来果然，大家如果上网去，你就可以看见陆陆续续他们怎样回来，怎样到了机场。所以这就应验说，两根柱子要变成一根柱子。你看见，慢慢慢慢的，这些都在应验当中。不过我在这里稍微也说一下，因为这里很明显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所以当然第一个应用是应用在以色列全家，没有错。可是呢，如果大家仔细读以赛亚49章，以赛亚49章有一个人呢，他对远方的人说话。那么当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因为神对他说，你是我的仆人。好，他是神的仆人，而且你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我们就糊涂了，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以色列名是神的仆人，不过神说是瞎眼的仆人，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这里讲到弥赛亚原来就是以色列，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明白吗？好了，因为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本来叫雅各，现在变成以色列，所以他们是以色列人。那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以色列，所以我们就变成真的以色列人。所以在那里很清楚的，你就发现以赛亚49章有两个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1948年的他怎么形容呢？他说以色列就到他那里去聚集。这个以色列，这里以色列指的以色列人来说的，以色列民来说，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以色列。所以是以色列人到以色列那里聚集，很明显有两个以色列，两个神的仆人，一个是瞎眼的，一个是拯救他们。所以到了1948年，根据这一段圣经，你看见以色列是到哪里去聚集呢？是到约瑟那里去聚集。他们不认识约瑟，但是约瑟认识他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有另外一个名叫以色列，所以他后所有我们这些人都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割礼不受割礼不是很重要，重要要做新造的人。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真的以色列人。所以如果这个预言骸骨是讲的以色列全家的话，没有错，一面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没有错的，但同时也是应用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在圣经的学者里面很自然就分着两派。一派呢认为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就是按照字面解的以色列。那另外一帮人说，不，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所以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所有预言里面的以色列都应该指着教会来说，所有耶路撒冷都是指着教会来说。所以很多的诗歌才会讲到西安呢，你看为什么讲西安，西安很明显指着耶路撒冷，怎么会指着教会呢？但是大家从很多的诗歌里面，你除大上下文，你知道说西安呢、啊、怎样，那当然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所谓圣经学者中间相信以色列按照字面解的，就是所谓时代派的人，或者是弟兄会他们。那么坚持说这个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那么你读圣经，读以赛亚书，或者读耶利米书，或者读以西结书的话，那么应该你看得很清楚，因为教会取代了以色列，所以所有凡是圣经里面的预言讲到以色列都应该用在教会身上。所以这班人就所谓改革宗的弟兄们。那其实呢，两个都对，两个都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着字面来说，这个以色列全家当然指着犹大跟以法莲两个帐来说，那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因为我们的主是以色列，我们是真以色列，所以很明显的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里的预言有双重的应验。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所以当你读以赛亚49章的时候，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为什么？ 他们1948年的时候到他那里去聚集。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经明明说啊，他说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让以色列人回归，这是小事一桩，那么一定有大事了。那么到底是主的大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把救恩，他要做外邦人的光，把救恩带到地极，所以他要做全人类的救主，这才是大事情。所以你读上下文的时候就讲到，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就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救恩的泉源。所以等到讲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北方来，当然你就知道这些人从苏联回来的，或者从加拿大回来的。那讲的远西的时候，很明显这些人从巴西回来，或者这些人从哪里回来，这个对的。然后远东回来，这是对的，就是这是一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的确确有一个使命，到了1948年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但是呢，另一面他又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他是要把人带到哪里？带到救恩的泉源那里。这个救恩泉源那里就是指着听见福音来说的。所以看啊，这些人从远北来。所以在1989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柏林围墙忽然就倒塌了。果然很多在苏联的许多不信神的人，他们相信了主耶稣。所以这个预言就应验了，你看见吗？这些人是从远方来，而且从远北来，他们是从苏联回来，是来到什么？来到救恩的泉源。那不止如此，还有这些人从远西来，有许多人在美国，在加拿大，他们信了主了。那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些人从中国来，为什么从秦国来？来到了救恩的泉源。所以当你读49章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主是戴两顶帽子，所以那里讲说看到他们来是双重的应验。所以我们懂了这个解经的原则以后，你就看见说这个争执是没有必要的。你看见，你就发现当你读这个以赛亚书或者什么书的时候，你只要讲以色列很清楚，你只要是弟兄会的书，你只要是达拉神学院出的书很清楚，你可以闭着眼睛就知道说他一定讲这些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他不会讲的教会的。但是呢，如果你看长老会也好，或者是改革宗也好，你只要看他们写的书，尤其是美国的 Westminster 那个学院写的书，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说以赛亚书里面很多的预言，还有一些很多预言是用在教会身上。所以你看见有的人解释以赛亚以西结书，说这个是指着以色列回归来说的，那么有的说不是，有的说是指教会四分五裂现在回头了。其实两个都是对的，两个都是对。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找到他解经的定律，那么然后根据以赛亚书48、49章的先例，那么你再回过头来看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为什么？这就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虽然神的儿女是四分五裂，可以说像枯骨一样四散，根据最近的统计，大概前几年的统计，整个的教会今天是分成38000个宗派，所以真的是枯骨四散，完全可以说完全就像这里所形容一样。可是呢，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神迹要发生的，那是在教会中间。按照我们的眼睛来看，按照我们的常识来看，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到这个地步，有没有可能能够合在一起呢？所以那个身体，基督身体已经解体了。那基督的身体在五旬节的时候，没有疑问的是荣耀的身体。保罗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时候很清楚的是荣耀的身体。但是经过这2000年，我们现在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我是属彼得的，这就是天主教的一般人这样说的。那么还有一般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这就是那些希腊正教的人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亚波罗是讲希腊话，亚波罗是在亚历山大来的，是属于希腊世界的。 那么有的人说，不，我们是属保罗的。那么自从改革运动以后，很多人就说我们是跟随加尔文的。那加尔文跟随谁呢？加尔文是得着这个奥古斯丁的帮助。那更重要的，奥古斯丁得着谁的帮助呢？奥古斯丁得着保罗的帮助。所以你看很清楚，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很明显我们就分了。那么有的人就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属灵一点，他说你们都错了，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不要忘记，属基督的要对不信的人说，不要对自己人说，明白吗？当你对女士们说话的时候，你们是女士，那么这个你们是女士，这是当男士们要说话可以对女士来说。但如果都是女士，你能不能说你们是女士，我们是女士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是包括所有属基督的人，但是教会不是只有那般会口里说我是属基督才是，所有都应该在里面才对。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有一半人非常的属灵，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属基督的。你回过头去看看整个的教会今天不是四分五裂到这样的地步吗？所以按人来看是没有希望的。但是问题就是很明显的，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很明显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那么请大家记得，你稍微把教会历史翻开一下，你觉得有希望吗？你觉得有希望吗？当然没有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反应是个不可逆的反应。那么教会基督的身体慢慢的解体，这是多少年来才造成的，四分五裂半，这个解体对。但是回过头来，这一定是复活的工作。所以只有复活的生命能产生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大家都散布失败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但如果你看看以色列，你就知道，如果神在以色列身上能行神迹的话，你我都应该不甘心。我们应该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而且那个合一就像什么呢？就像以色列和犹大合一一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能相信吗？你能相信说在主回来以前主会得着这样的人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启示录我们的主就呼召得胜者，明白吗？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责任很明显是在得胜者的身上，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应该能够响应主自己的呼召。因为很明显的呼召有个人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还有团体。你怎么知道团体的呼召？因为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圣经明明说我们蒙同样一个召，他先说愿这个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今天教会没有平安，就是因为四分五裂。好了，如果平安能够真的基督的平安真的在教会中做主的话，下面说因为我们原来被召归于一个身体。所以今天我们只听见个人的呼召，我们没有听见团体的呼召。如果我们听见团体的呼召的话，那你相不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基督的身体会有一个完全的恢复。那就是说他不光是表面上给人看见他是个实体，不是表面上挂个牌子说是我是你们都不是，明白吗？到底你是不是，圣灵要来证明的，不是你来高的。大卫是圣灵高的，但大卫还要等他弟兄来告他，等到有一天希伯伦来告他，然后还要等五年以色列全家来告他。所以今天不是你往脸上贴金子，只要你往脸上贴金，你就是个金人，不是的。所以明白吗？你越是得胜者，你越是谦卑的。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得胜者，别人都不是，你已经不是得胜者了。所以但愿主在今天能开我们的眼睛，能叫我们能重新得着鼓舞。我们千千万万不能接受失败主义，我们相信圣灵能做他荣耀的工作。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能不能和神配合？威斯利·约翰讲得很好，他说我不要，我只要得全世界得300人。 他什么都不怕，只怕神。什么不怕？什么都不怕，只怕叫神的旨意受亏损。他说我就能借助这300人能够点火全世界。这是威斯里约翰说的话。所以你相不相信，如果主借助基甸300个人能够打一场的漂亮的胜仗，你能相信说今天我们是注定失败，我们注定一定要在肉体，我们一定要四分五裂，有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经过2000年教会的的确确今天的光景，我们大家都摇头叹息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相信，我们不能，圣灵能够能。那尤其是当初圣灵怎样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如果今天圣灵真的降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一定很清楚的，两根杖一定是一根杖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是实际呢还是理论呢？按照你名，按照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死的跟活的不同在哪里呢？神的荣耀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经历神的荣耀的人，看见神荣耀的人，他脸上发光是自己不知道的。摩西从山上下来，他脸上发光，别人不知，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很可惜，许多人脸上发光自己都知道，只有我们是别人的不是。所以难怪有很多人用合一的理论，结果造成分裂的结果，这是教会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属基法的，你以为说你多说我是属基督的就不是了吗？就没有分裂了吗？所以下面保罗怎么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为什么你们属肉体的？因为你连干粮都不会吃。所以如果圣灵真的把我们进成功一个身体的话，所以保罗讲得很好啊，亚波罗是你们的，保罗是你们的，基法也是你们的，所有的主都给了我们，感谢主，为着保罗要感谢你，但是保罗是属于我们的，彼得是属于我们的，明白吗？所以今天一定要掉过头来才可以，不管保罗给我们多少的帮助，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跟随保罗，那你把彼得放在哪里？所以全本圣经的启示是保罗的启示，再加上彼得的启示，还要加上约翰，最少这三个人的启示，不是吗？那你把约翰的福音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丰富乃是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是看我们够大不够大，如果我们有像基督的身体那么大，他所包容的乃是整个的基督。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个来安慰我们，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对以色列好像有一点乐观，对不对？因为他终于回来等等，但是慢慢对教会我们总是悲观的。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最有意思就是说，在以西结书里面呢，你要记得末了37章是讲到一个恢复到荣耀的时候，恢复到好像五旬节好像最后回来了，当初五旬节怎样把我们进城过做一个身体，现在你看又是圣灵把我们进城过一座身体。好，那么这个是读到37章我们知道，但是你记不记得当你读这4章的时候，你碰到另外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呢，它一面它向一个方向躺了390天，另外一个方向40天。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身体是个瘫痪的身体。所以请大家记得，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在教会四分五裂以前，枯骨四散以前，它已经瘫痪了。什么叫瘫痪？瘫痪不是每一个肢体都可以动的。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的话，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尽它的功用。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这个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他不只给我们公开的圣经，不只给我们看因信称义的真理，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主，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但是曾几何时，教会 犹太教化了。什么时候教会一犹太教化了，你看见只有大祭司在那里动，然后只有祭司在那里动，其他人都不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很清楚的，你如果看整个预言的话，是先是瘫痪，慢慢的就几个人包办了。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慢慢慢慢的，最后就越解体，生命越漏掉，那最后呢，很自然的，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就是目前我们所看见的情形。但是感谢主，如果生命回来了，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骨头跟骨头相碰，然后上面长筋又长皮，然后身体出现了，然后生命那个吹气吹在上面，那什么意思？生命不就是这个人的灵魂吗？神的荣耀不就是圣殿的灵魂吗？因着神的荣耀撤退，那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是慢慢就变成社会了吗？但是感谢主，主要得罪的荣耀的教会什么意思？神的荣耀要回来的。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到圣殿？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到教会？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荣耀的教会。所以荣耀的教会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很清楚的，教会是没有荣耀的，教会像月亮一样，但是每一次月亮敞着脸向着太阳，它吸收太阳的光，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所看见的明月光不是月亮的光，太阳的光。月亮是没有光的，教会是没有荣耀的，乃是神的荣耀回到教会，回到圣殿。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荣耀的教会。所以保罗用词是非常非常的细心的，我们就知道这就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的确是这样的情形。好了，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38章。我想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为什么呢？就是有很多人读圣经太有把握了，所以我们知道早几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预言读得最好的，实在说来啊，真的比较严格的解经，而预言读得比较好的是美国达拉神学的一些教授们，那一点是没有错的。那么大概就是因为他们读得太好了，他们太有把握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下断案下得太早太早。为什么呢？因为根据38章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这只是讲到以色列北方的事，原北的事。因为讲到托加马的时候，很明显讲到北方的极处。那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过了吗？南方的极处跟北方极处要相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说，示巴女王，南方女王是从南方的极处来。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从伊索比亚来，你就已经到了地极了，南方的地极了。那么好，因为这个缘故，我要知道根据圣经什么地方是北极。那北极什么呢？很自然的，你往南走，走多少公里到伊索比亚，你往北也走多少公里，那到哪里？你就到了莫斯科了。所以非常清楚，这里讲到北方极处的托加马族等等这个军队，那很明显的北方有一个联盟，军事联盟，向哪里进军呢？向以色列进军。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故事了。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到现在根据我的领会，这一段圣经是正在应验当中。不过前几年有人说已经应验，很快就要应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预测说呢，这里是指着以苏联为主，然后就联合所有的他的盟国，他的朋友在一起，那最后呢一定先要以色列进军，那么然后呢一定发动了核子大战。所以当你读到后面39章的时候，那个情形呢很清楚，他可以指明给你看说，这个大概应该都是核子战争的结果。所以呢他们很有把握而出了好几本书。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什么时候到了1989年，居然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了。玻璃围墙倒塌还不要紧，而且是莫斯科帝国瓦解了，这是怎么样都想不通的事，怎么样都想不通的事。那么 那个时候因为我一直注意这个预言的发展是没有错，所以当那个时候等到真正莫斯科帝国瓦解的时候，那很多读预言的心就冷下来，因为读了这一段那当然不可能了，因为如果莫斯科帝国真的瓦解的话那就完了嘛，从此走入历史了嘛。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像这一类的书慢慢就不见了。那么当然圣经学者就会找另外一个出路，所以有很多的说法，最后甚至讲说这个敌基督呢一定是回教徒，一定是伊斯兰教的，所以叫 Islamic Christ， 有一本书叫 Islamic Christ， 所以很多很多都是根据这里的语言这里解来解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读圣经呢，我们第一不能下太快的断案，第二因为预言呢是比较模糊性的，因为它是一幅图画，你不可能把它解得太细太细太危险了。但是呢大轮廓是在的，大方向是在的，我们的主要回来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这个大方向是绝对正确的，将来哈姆吉顿战争是绝对有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讲的活灵活现，讲的一定这样那样，那就很困难，那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如果今天讲罗斯讲什么，大家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讲解，但如果你看整个大轮廓来说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些人呢是从北方来，而且从远北来的，很明显的有个军事的联盟，最后呢一定要向以色列进军，什么时候打问号，细节也打问号，但是不要紧，只要是大方向就可以，这是第一。第二，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呢？一定是1948年以后，怎么知道？这就是你看38章第8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这不是指的1948年以后的以色列吗？非常清楚的，有一天以色列要回来，他们本来荒凉已久了，所以呢他们要回来，所以要记得这个战争一定是1948年以后，那么在主回来以前，这是清楚的。所以当你读预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它的轮廓就好了。所以如果我们能记住这些轮廓，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好，我想我们从现在好不好就休息20分钟，我们休息一下，因为不要忘记今天下午跟晚上时间稍微短，比昨天要短一点。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